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为我们舍命流血从死里复活，今天在天上父神的右边，为我们的中保，为我们的大祭司，为万王之王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一同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正应验你经上的话，主啊，这世界今天走到将近尽头的时候，如同挪亚的日子，又如同罗德的日子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给我们有警醒的心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有勇敢的心。主啊，如同当年的挪亚，不顾也拒绝周围的环境，向你忠心到底。主啊，使我们有勇敢的心，顶住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攻击。是我们不忘记我们你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，主啊，是我们为你而活，主啊，我们本是死在罪恶当中的人，是你把我们从死亡的地位上拯救了回来，我们的生命不知道应该是死过多少次的人，主啊，如今我们还活着，主啊，是靠你的恩典，我们才得以站立，才得以做这些事情，主啊，因为你作王掌权。因此，我们有勇气来遵行主你的话。主啊，唯愿我们在你面前，因着我们的信和因着我们那一点点的顺服，就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至少要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如同行在天上一样。主啊，我们求你使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这样的信和顺服，主啊，也有这样的摆上。主啊，也有这样的勇气。主啊，你的旨意就透过我们，能够如同光，能够透过月亮的反照，能够照亮这个世界。主啊，愿我们勇敢地为你的真理做见证。主啊，这个时代邪恶，主啊，求你也给我们智慧聪明，使我们看透撒旦魔鬼的诡计，使我们看透当今世界的属灵征战，好使我们不至于上当受骗。好使我们不至于站错了立场，好使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面不至于羞辱了你的名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听我们，你也常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与我们以下的学习的时间同在。主啊，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，给我们智慧聪明。主啊，我们不但学会了你的话，并且知道如何应用你的话。主啊，在这样的时代里边，我们不被撒旦魔鬼的这个欺骗和诱惑，而被使我们上当。主啊，如同当年亚当在伊甸园里边上当一样。主啊，今天让我们靠你站立得稳。谢谢主，你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。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。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，
阿门。
阿门，阿门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继续啊，这个咱们的哥罗西书。那么上次呢，我们查到这个哥罗西书到了第二章的第19节哈。那么在上一次的经文当中呢，这个神真的是借着使徒保罗在这封书信当中，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重要的信息在这里头哈，这个，那么当然在第一句话里边啊，他就说了，他说你们既然领受了耶稣基督，那么这个领受了呢，不单单是我们知道他啊，也不单单是我们因为受洗，归入了一个有形的教会啊，好像是成了一个组织的成员，那么这里说我们接受了主耶稣。其实最重要的接受主耶稣的标志是什么？是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最重要的区分在哪里啊？我
建
看
立
看
了
我
和主的关系。
建立了和主的关系啊。我常常提问这些问题呢，因为咱们一方面是这个在网上啊，大家很容易走神儿。 鼓励大家去思考啊。我们往往提出来的这些东西呢，就比方说提出来最重要的本质性的标志啊是什么东西？当然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重要的，但是那个关键点啊是在乎我们的重生啊，我们里边有了基督重生的生命，那么这是一切问题的基础。啊，这是我们既然领受了主耶稣基督，是领受什么呢？不单单是从道理上领受了，关键是我们得到了他的生命啊，就像这个罗马书里边所告诉我们的啊，有了基督的生命的才是属基督的啊。所以从我们这个角度而言，有了生命，我们才能够与神恢复关系，是吧？与神恢复了关系，是我们得着生命的那个结果啊，是那个生命才是那个基础啊，那个可能性。所以这里就是说呢，既然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了，是吧？那就是说我们从他那里领受了他的生命，然后就当遵他而行。那么这句话呢，的关键还不是行啊，不是律法主义的去遵行啊。有了这个话，我们就是遵行啊，而是我们有了这样的生命，就应该有这样的表现。啊，我们既然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了，就应该按照他的真理来行事，这是这个基督的生命他该有的见证。所以，神给我们生命，同时给我们真理，那么这两样加在一起啊，所以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不单单是吃饼啊，不单单是喝杯啊，就是领受生命，我们还要吃饼啊，预表着我们领受真理。所以这两样在一起啊，这个才会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要如何活。所以这个旧约的律法这个字啊，这个 Torah 这个字呢，它就有引领的意思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，但是往哪走啊？我们需要真理来引导我们。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同样重要的。啊，没有生命，只有律法是没有用的。这个就是摩西之下的是吧？只有生命，没有律法也不行，是吧？你活了，你不知道怎么活，那很快又要死掉，对吧？所以两样东西加在一起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做门徒的时候呢，主耶稣说的啊，就是凡他所吩咐我们的，都教训门徒去遵守。那么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要执行的这个命令，是吧？我们为什么在教会里边，这个？鼓励大家要参加查经班啊，要怎么样？你在网上听到呢，这个接受啊，你去片片段段的，我们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，把主所有吩咐我们的，我们都教训门徒去遵守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弟兄姊妹啊，这是一个漫长的艰辛的过程，但是是必须的啊，主的命令啊。所以呢，就在他的里面啊，在基督耶稣的里面，在他的救恩里面，在他的生命，在他的同在的里面呢，生根建造，对吧？那么建造什么？就建造我们的生命，新生命，从基督来的生命啊。然后使我们的信心稳固吗？把这个心去掉啊，是信仰稳固，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稳固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根基啊，生命在耶稣基督里，对吧？扎根，吸收营养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的信仰就是跟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坚定的啊，稳固的。正如这个你们所这个领的教训啊，感谢的心也增长了。然后，既然是这样啊，下边没有说你们可以放心，对吧？而是你们要谨慎啊。既然我们都这个主已经做得这么好，完美了，我们还用谨慎吗？那就是那。那就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了呀，那就放心好了呀。不，圣经没有这么说，圣经说你们要谨慎啊，你们要谨慎。那么下边呢说恐怕，对吧？好，咱们学一点文学啊，这个语法，这个恐怕的对象是什么？恐怕的对象是什么？就恐怕一件事情，对吧？恐怕什么事啊？在这节经文里头，
假的真理吧，歪
有
曲的，
这个道理啊。这个恐怕什么呢？假的道理，
假的对。
在这一句话的保罗写的这句话里边啊，他的恐怕的宾语其实是鲁去，
啊，录
是
取，
吧？哎，就是怕被鲁去，是吧？怕被鲁去，对吧？就是你们要谨慎，恐怕被掳去。怎么掳去呢？其实用人的理学、空虚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着人间的传统啊、遗传和世上的这些所谓的小学啊，就是那些基础的东西。那么这个是掳去的方法，那么用这些东西来把我们掳去了。所以显然不是用的是武力，显然不是用的是逼迫。而是这些似是而非、迷惑人的这些道理，是吧？所以恐怕人用这些道理把我们掳去。那么当时呢，哥罗西的教会啊，他们所面对的这个思想上的这些冲击和挑战，跟我们今天啊，这个内容不一定一样，但是原理是一样的。所以，撒旦从一开始就是说谎话的，是吧？他就是这个欺骗，是吧？目的是为了杀人。所以，在这里我们要谨慎啊，这个恐怕被就免得被掳去。那么，掳去就是表示与所属关系的一个改变，对吧？所属关系。那么，今天我们是领受了基督，是在基督里的。是属基督的，那么掳去了呢，就不属基督了，对吧？那掳去就属了对，就被对方掳去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掳去的不是我们的身体啊，掳去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信仰，是我们的思想，是吧？所以今天我们也一样，弟兄姊妹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啊，非常非常的谨慎，免得人用他的。理学就是他的 philosophy，就是他哲学，所以现在掳去是人最多、最严重、最可怕、最成功的哲学是什么呢？就是启蒙理论，就是今天流行在世界上，从联合国、从教育系统，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推行，中国，这个政府都在推行的这一套无神论、进化论、唯物论。这个人文主义，宗教理论，是吧？所谓的宗教，戴上一个宗教的帽子，然后再戴上一个平等的帽子，就把我们和其他的宗教平等。然后呢，再加上一个宗教都是落后的，都是愚昧的，都是什么的？然后就人的哲学理论，啊，这个就成了权威，而上帝的真理。反而当成了愚昧，这个就是启蒙运动的最关键的思想。所以弟兄姊妹一定不要在这些问题上，我们被这些空虚的妄言是吧，胡说八道是吧？在地上我们有什么美好的前途啊？我们要实现什么这个主义那个理想啊？那都是错误的。人类的唯一理想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边。我们永远添加，这是我们唯一的理想。世上是不可能有理想的，是吧？你任何主义、任何这个哲学、任何政治都解决不了人犯罪的本质，是吧？这个，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提出来的任何人间的这些所谓的理想，地上的世界，那都是误导人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么，除非是。我们现在呢，更多的人信福音，这个世界会稍微好一点点啊，会堕落的慢一点点。但是你说在这个世界上实现，把天堂挪到地上来了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啊，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千年国度啊，千禧年国度，那是等着我们到了时候再看，是吧？现在对千禧年国度的解释，这个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，对吧？到底怎么解释？至少我现在解释不了。是吧？所以我现在呢，就是把这个交托给上帝。我绝对相信千年国度， 是吧？千禧年国度，圣经上明明写的，对吧？但是这个千禧年国度是怎么解释的？我真的抱歉，现在解释不了，知道吧？我只能说，主啊，到了时候，但愿我在其中有份。啊，它是个什么样子，我很难描述，是吧？圣经说的什么样子，我们就说是什么样子，但是具体什么样子不知道，对吧？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矛盾的地方，对吧？我们认为是矛盾的，因为我们是线性思维，是吧？神是空间思维，神比我们的思维更大，他只能用线性的文字表达出来。但是我们是不是就因为这些文字，我们就推理出来是什么样子呢？不一定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现在啊，我们这个不管是千禧年国度也好，不管还是永远的天家也好，我们知道，将来安舒的日子只有在耶稣基督里，在耶稣之外是不可能有的，啊，所以无论这个世界上什么民主、什么自由、什么科学、什么法治，那都不可能，什么经过革命斗争、经过什么阶级斗争，能实现什么这个那个，那都是不可能的，都是骗人的。都是撒旦魔鬼用人间的理学啊，这个人的 philosophy 啊，都是一些空虚的妄言，这么毫无根据的空虚的妄言，那不可能实现的东西，对吧？人们听了以后为之热血沸腾，那是因为没有真理，是吧？被骗的，现在就是咱们用中国的土话来说，就是被人家卖了还得替人家数钱，是吧？这个给人家当炮灰还得翻过来以后给人家当奴隶。是吧？这就是今天的社会愚昧啊，那个没有，因为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，对吧？你不认识耶和华了，你哪里有智慧，是吧？所以现在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些政权啊，宣称自己是世俗政权，是吧？这个民权政权不是神权政权所以既然没了神，对吧？他哪里还有智慧呢？是吧？一同变为污秽，一同变为无用，越来越堕落败坏，恶人必越久越恶，这是必然的道路。所以他们不是照着基督，对吧？所以今天这些所谓普世正确，这等等这些东西，对吧？这个他们是照着基督吗？当然不是，是吧？是照着他们的这个理论哲学，是吧？并且照着人间的传统啊。这个，我们都是觉得我们有什么文化，我们的光辉是吧？照着这些东西，然后世上的小学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世俗的那些东西，那个是不能拯救我们的，而且它会把我们从基督、从神的国度里边会掳去。所以我们的思想观念一定要很清楚，任何理论临到我们的时候，首先我们看看是不是照着基督，是不是从上帝来的。还是人间的想法，所以第一个就是他的 philosophy，人的哲学思想。因为很多哲学家他们比我们聪明，是吧？他们写出来的东西，他们的理论很迷惑人。就像现在很多人把这个叫什么，Charles Kirk，把他称为是一个保守派人士啊，保守派人士，是吧？右派人士。谁说的这个保守派右派啊？他把这个左右有是非吗？是吧？这个就把是非把它淡化成左右，其实这就是撒旦的诡计，对吧？弱化这个是非观念，把它变成一个左右观念，是吧？而左右呢又轮流执政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撒旦魔鬼在这里边的这个耍弄人的这些诡计。是吧？一定要看清楚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谨慎，就谨慎的这些地方，啊，谨慎的这些地方。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？好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，是吧？这就是耶稣是神的像，是吧？是不能看见神的像。把神的本性见证出来，所以他是我们的榜样。所以使徒保罗说：“这个我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是吧？要得着神从那里给我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啊！所以这里说，你们也在他里边得了丰盛，这个丰盛是指的我们生命的成熟。 有了耶稣基督，满有他长成的身量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神在基督里的丰富彰显出来，是我们信，是我们跟随，是我们效法。这个我们既然得了生命，就在他的真道上生根建造了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在他里边得着丰盛的生命，是吧？然后他是我们一切有位格生命的元首，所以你们在他里边也受了这个非人手所行的割礼，就是我们的洗礼啊，我们受洗，受洗就是表示我们与他立约，然后我们把旧我和世界都钉在十字架上。埋在水里边，埋葬了，死了，是吧？因为那个从情欲来的败坏的范畴，我们已经脱离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现在与他一同复活，是吧？我们曾经死去的生命，现在要活过来了。这里的复活不是指的将来的这个在基督里的复活，而是指的我们曾经死的状态，现在活过来了，对吧？又因那叫他从死里复活，都是啊，因为那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这个神啊，他在我们所起身上所起的作用，对吧？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啊，很清楚了。说你们从前在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没有犯罪和没有与神受过立过约的，你知道这个割礼的约啊，是也是一个信仰的表达，是吧？所以从前我们在过犯当中啊。这个未受割礼的肉体当中死掉了，知道吧？这个然后神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啊，强调的是一切啊，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。既然是一切，就没有余留，只有赦免才可能产生一切，对吧？这个修行会好一点点，但是不会产生一切，对吧？会使我们少犯罪，但是不会使我们不犯罪，对吧？这个，而且我们犯过的罪，修行是改变不了的，只有透过饶恕和赦免，才能够把罪恶啊，这个，全部除掉，因为全部除掉了，才能成为无罪的，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对吧？所以活过来的人一定是无罪的，有罪的人，他不管罪多少，那都是罪人。啊，所以咱们强调过啊，有罪和无罪是质的区别，这个大罪和小罪是量的区别，是吧？40步笑百步都是逃兵，是吧？这个大罪人、小罪人都是罪人，罪人就要死，对吧？只有完全被称义了，这个是义人，他才能活过来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神不是在记我们的账，而是把我们一切。在律法上、律例上所写的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啊，就是记录下来的我们罪的这个犯罪的历史啊，全部撤去、涂抹，啊，然后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担了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再一次说啊，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圣经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很多人以为这个审判呢，就是把我们过去犯过的罪再给我们审判一次，这是错误的，对吧？这个好像这个罗马天主教还说这个将来有什么炼狱，对吧？这都是错误的。难道耶稣基督的救赎不够吗？是吧？耶稣已经替我们受了苦，一罪不能两罚。基督既然已经替我们受罚，那么再罚我们一次是不合理的，对吧？所以神没有说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这个我们还要再被我们因我们的罪而受审判，而把我们的罪再演一次，再使我们羞辱一次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么，审判从神的家起手怎么说呢？那就是神的家里边的人不一定都能得救，那个审判是指的我们得救与不得救的审判，而不是或者说是判断，而不是。我们具体的罪恶的是这个犯过的罪的这个重新审判，那重审判完了以后怎么样？还宣判吗？是吧？不是那样的。希伯来书里边讲得非常清楚，基督再来的时候与罪无关，只与信仰与不信有关，只与得救与不得救有关。判断，因为世界上的东西不要判断了，对吧？ 但是在教会里的人不一定都得救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算是那些称呼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也不一定得救。所以判断从神的家起手，指的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把这个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啊，也就是记录我们犯罪的那些东西啊，那个账本子，知道吧？把它从这个记账的那些这个典籍里边把它抽出来，然后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了。耶稣替我们受了这些苦难，正如以赛亚书53章里边所说的，神已经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了他身上，然后呢，既然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掳来了，就仗着十字架来夸胜，这个因为基督啊已经把我们一切的过犯都这个付上了赎价，所以是向所有的人都在耶稣基督里被赎出来了。但是赎出来了就能上天堂吗？不，审判的权柄交给了基督，上帝不再审判，所以基督使这些被赎出来的人。能不能够将来回天家，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悔改信他，还是不悔改拒绝他，就这一个标准，对吧？悔改接受他的，信靠他的，他赦免他们的罪，赐给他们新的生命，给他们永远的生命，永远回天家。所以神的儿子让我们自由，我们才自由了。那么拒绝他的，拒绝悔改的，那么。他虽然这个救恩是完全可以拯救他的，但是因为他的拒绝而不能临到他，所以下边就说呢，不拘在饮食、节期、月朔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来审判你们，来 judge you 啊，来审判你们，对吧？那一些都不是该判断我们的标准。对吧？这是曾经世界上的人啊，或者说是旧约时代的这个审判标准，但今天不是了，对吧？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的定罪，不在乎这个外表的遗文，而在乎里边的生命是不是得救啊？外边做的什么遗文不重要了，对吧？这个所以什么宗教传统什么东西都不重要了啊！所以主耶稣自己说的啊。这个拜上帝的不再是在某个地方用某种形式，对吧？而是用我们的灵魂和在他的真理里边来这个敬拜他。这个敬拜不是礼拜天的聚会，这个是我们从内心里边对他的降服，对吧？对他的所属关系的宣告啊。所以说，这一些就是旧约的这些东西啊。都是后世的影儿，形体就是基督。基督既然来了，那些预表预言的东西就不必了，对吧？所以不可让人用他的故意的谦虚啊，甚至于敬拜天使，就夺去你们的奖赏，是吧？这个，然后这等人是拘泥于所见过的啊，然后随从自己的欲心，欲什么？欲从人那里得来的那些好处。对吧？无故的自高自大，觉得自己好像很虔诚，觉得自己做的很属灵啊，其实都是骄傲自大的结果那种，并不持定元首，不把神当神，而把自己的宗教事业当神啊，把自己的名誉地位当神，把自己的经济利益当神啊，这个都是错误的，对吧？然后全身既然靠他，金结连理合适。就因着神大得长进啊，其实这个大得长进和前边所说的在基督里生根建造，这是一个前后的呼应。那么接下来啊，这个新的内容了，说你们若与基督同死，脱离世上的小学，为什么仍然像活在世俗中间呢？啊，像在世俗中间活着呢，还去服从那些不可拿不偿？等类的规条呢，是吧？那么就是说，律法这些外表它不能救我们的，是吧？它只是，律法的道德标准是让我们知罪，这些宗教规条它并不能够成就神的义，是吧？那么神的义是在哪里 出来的呢？是因着信神的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我们愿意告别，或者说是拒绝我们的以往的人生道路，那就是与基督同死。所以，我们受洗就是接受与基督的同死、同埋葬、同钉十字架，是吧？与基督同死，然后就脱离了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了。怎么又回去了呢？是吧？这里边包括着我们那些所谓的宗教，是吧？什么天主教、东正教，什么这种东西，凡是圣经之外的东西，比方说，我们一定要建一个教堂吗？是吧？我们一定要搞神学吗？是吧？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组织吗？不一定，对吧？圣经里边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一定要有这些东西。有当然也可以啊，但是没有，我觉得更可以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啊，我们的信仰不要太多的掺杂，对吧？那些次要的东西宁可不要了算了，对吧？这个根本啊。有些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在那里边啊，不但没有不有助于我们的真理的建造、生命的建造，反而拖累我们啊，反而捆绑成为沉重的负担，对吧？关键是那些东西没有必要。所以呢，这一些曾经的不可尝、不可拿、不可摸这些事儿等等的条例啊，这个都是。律法意思，旧约律法里边的东西，那么这些东西呢，都是照着人所吩咐的。那么这不是圣经上所写的吗？怎么成了人所吩咐的呢？其实它这里边重点讲的不是说，这个吩咐的来源哈，这个东西重点强调的就是说，它只是在我们的肉体里边要能做的事儿，就像写在字句上的律法是吧？账目。啊，圣经上说那是属世间的，属世界的。其实它不是强调的像我们肉体属世界啊，它强调的是这是在世间的，在物质里边，在律法里边的，那么它不是在基督的生命里边的，它强调的是这个东西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说到这一切啊，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啊。这个所以像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律法里边啊，热心的时候就败坏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。解决不了人性的问题，是吧？他解决不了人性的问题，所以最后只能落入到假冒为善的地步里边去。他没办法，对吧？就是你知道了这些东西，你根本做不到。然后你用这些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这些外表的东西来掩饰自己内心里边，这个生命里边没有能力，是吧？用外表来表现出来。所以这里就说了。是这些人呢，徒有智慧之名，啊，徒有智慧之名啊，那么都是外表的东西啊，然后用私意敬拜，是吧？而不是按照神的意思敬拜，按照我们的这个传统，是吧？按照我们人的想象，是吧？搞各种崇拜出来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还自表谦卑了，啊，觉得自己好像你看，我很服从这些东西啊，是吧？还苦待己身了，是吧？这个咱们苦行僧啊，是吧？以为我们能能受苦，就觉得哈、啊、能苦待己身啊，觉得好像我们就特别厉害。其实圣经说，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怎么样，毫无功效，对吧？所以这些外表的东西没有什么意思的。神让我们得着的是内在的生命，在真理上建造，而不是这个在外表上去搞那些这个宗教里边的虔诚，对吧？有些时候我们搞那些东西呢，反而把我们自己给骗了啊，更把别人骗了啊，以为我们自己很属灵了，我都做到这些了，还不属灵吗？对吧？圣经说这些东西其实是毫无用处的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啊就结束了。这个到了第三章啊，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，就是我们若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那我们就有一个必然的表现或者应该的表现，那就是我们求上边的事，而不求地上的事。那么这个上边的和地上的都是什么事儿呢？啊，根据圣经啊所说的这些东西，上边的事儿。 是让我们得生命的事儿，下边的事儿是让我们搞宗教的事儿，对吧？我们在物质上，是吧？在宗教事业上，我们在这些外表行为上，在宗教传统上，甚至于在我们的一些所谓的知识学问上，是吧？我们追求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是下面的事儿。上面的事是我们与他的关系，是我们生命的成长，是我们在真理里边这个生根建造，是我们传扬天国的福音，拯救生命。我们是兴旺福音，而不是这个从形式上去搞大教会、拓展教会，是吧？有一些大教会办得很大，它不一定里边有生命，是吧？这个有生命，它一定会扩大。是吧？因为生命的本质，它会活的，那么它会有种子出来，它会结出子粒来。这个，但是呢，有数量不等于质量，但是有质量一定会有数量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时间真的是好快啊。我们把第二章结束啊，然后我们下次回来呢，我们就进入第三章了。虽然我们进行的稍微缓慢，但是我想。因为我们一个星期一次啊，很容易过去就忘记了，所以但愿这些重要的事情都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，使我们在这个具体的这个侍奉当中啊，生活当中，能够成为我们的光，成为我们的指导。这个使我想到啊，当年神呼召约书亚来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。上帝亲自跟他说：“啊，我的仆人摩西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。”那么，神呼召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，这当然是一个军事的呼召，对吧？他要带领大家征服迦南地，要去打仗。可是，神在要求约书亚做的事情的里面，没有要求他要打造兵器，是吧？要训练军队，没有。对他只要求一件事，就是把这个律法书啊，不可以离开他的口。下边说要昼夜思想啊，昼夜思想这个律法书。那么昼夜思想律法书和打仗有什么关系啊，弟兄姊妹？为什么不训练军事，是吧？打造兵器，研究战略，这个去窥探道路，是吧？这个研究兵法，反而是要这个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，然后就凡事行通亨通呢？很简单啊，按照神的旨意就凡事亨通，按照人的思想就不一定亨通。是吧？那么按照神的旨意，怎么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啊？熟读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因为神的律法就神的思想，神的旨意就在律法里，是吧？明白律法，昼夜思想，所以明白律法，把这个律法书要好好读，对吧？这个平生诵读，这是我们得着律法的来源。那么昼夜思想就是给圣灵。做工的空间，所以让律法在圣灵的指引下，没有圣灵，律法是死的；光有圣灵，没有指引，是吧？必须两样加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就行在神的旨意当中，把律法在方方面面用出来，真正使以色列人得胜的，不是他们的军事，而是神的同在，而是他们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。这是，这个千百次的验证啊，圣经这样要求，所以但愿今天呢，我们也是啊，有君尊祭司的你我，但愿我们也是这个熟读耶和华的律法，圣经的真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昼夜思想，让神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，使我们了解这个消化吸收，然后神的灵给我们智慧，也给我们力量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照着遵行我们的生命建造起来。好，弟兄姊妹。 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只能停在这儿了啊。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，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？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？还是你弟兄啊？好，你大哥。
好，我们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的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与我们同在，永在，人类的唯一救主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归所有的荣耀于你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愿天底下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天父，我们今天部分弟兄姐妹奉你的呼召来到查经团契里，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学习你的话语。当今世上属灵的征战越来越激烈，越来越多的迹象在末世时期更明显，对基督的撕裂在那恶者的旨意下行事，所以如历代的为主殉道者都在为主的真理斗争。虽然我们深知神的旨意永远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神是掌控天地的万物之主，万王之王。但我们不可在真理中退却、躺平，一切都在等候主在做，而我们却不行。圣经上教导我们是门徒要做光做盐的目的，就是宣扬福音的真理是光，盐就是消灭、灭绝世上一切罪恶，维护神话语的真理，犹如索多玛、俄摩拉那样被沿海所吞没一样。我们也为今天查理·库克弟兄默哀，愿主纪念他。所以，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刚强壮胆，学习保罗及历代众为主征战殉道的使徒，在福音的真理中做光做盐，荣耀归主。今天哥罗西书中保罗讲到，既然信徒归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就当遵循他的话而行。重生的生命在它里面生根建造，信仰正确坚定以后，我们就会由衷的感谢主了。但我们仍然生活在罪恶的世界里。保罗在此指出，我们仍要小心谨慎。他怕你们不慎被歪曲的谎言、世俗的语言和谎言，心和脑随之被掳去。世上的一切所谓的哲学、人文的理论、语言、制度等等，兼并唯一的标准，是否脱离上帝的教诲和圣经的原则，不一致，全可认为是谎言。我们信徒外邦人，并不需要像犹太人在律法中所规定的割礼，归主受洗后，罪被赦免，主在十字架的赎罪祭已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我们所以不必拘泥在法律中的一些规定，唯有主可判断我们，唯有诚实自新，加上爱主之心， 不拘于一切宗教的仪式和形式，在主里长成满有基督身量的信徒。神的义就是因信称义，既和主同在，便应脱离世俗，有了天上来的智慧，就对神的爱更不断的壮大。如经上讲的，我们要先求他的国、他的义，神就会让爱主的人得益处。与主同在时，要关心属天上的事，不随从世上的事。主要的话在我们心知意念上。今天查经暂到此。愿我们兄弟姐妹回味今天的学习，牢牢的、反复的思考，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中，在天国的旅程中，相互扶持、相互鼓励，不断的前进。我们归荣耀于主，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。阿门。
阿门。